经历神，不要经过神。经历神，不要经过神。好，我们有请圣婷姐妹和丽芬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好久没见。
好久没见了。
但我们现在还是在中国的新年啊，春节。
现在是中国的新年春节。
所以在这里给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大朋友小朋友拜年啦。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个叔叔阿姨、姐姐、哥哥、大朋友小朋友在这里拜年啦。
祝大家在兔年里面身体健康、灵命活泼。
祝大家在兔年里面身体健康、灵命活泼。
事业和侍奉都蒙主的喜悦。
事业和侍奉都蒙主的喜悦。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呢，我们的新年的第一个月呀、是正月。
在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新年的第一个月是正月，
是一年的开始，
是一年的开始。
正月这个词呢，它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出现过。
正月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都出现过，
但却不是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正月哈。
但是却不是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正月。
如果我们翻圣经，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有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咁如果我哋喺出埃及记嘅十二章嗰时，一开始嘅嗰度就有记载到话，耶和华喺埃及全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那这个正月又是什么月呢？
咁呢个正月系咩月呢？
那这个为什么又以它为正月呢？它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点解要以嗰个为正月呢？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呢？
如果我们继续读出埃及记十二章以下的经文的话，就会了解到在那个正月里面，就是那个月里面，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咁如果我哋去睇下呢个嘅出埃及记十二章嘅时候，咁我哋嗰度咧会睇到就系发生咗咩事啦，就系嚟我哋会了解到嗰阵时咧正正系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啦。
就是我们说的大名鼎鼎的逾越节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名鼎鼎的逾越节了。
关于这个逾越节怎么过，旧约里的说法可多呢。
关于这个逾越节怎么过，旧约的说法有很多。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虽然是在新约，但是呢也是跟这个逾越节有关系。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虽然是新约，但是跟这个逾越节都是有些关系的。
并且在经文当中呢记载了耶稣基督他去耶路撒冷圣殿过逾越节的事情，
并且记载了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的事情。
而且啊，如果我们事前有读过这段经文呢，大家会了解到这段经文里面还描写了还描写了一件不太正常或者是非同寻常的事件。
如果我们有读过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是除了这个逾越节的事情之外，他描写了一件是不寻常的事情。
同样这件事呢，耶稣一共做了两次。
同样这件事情耶稣工作了两次。
第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第一次呢就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第二次呢是在荣耀进耶路撒冷之后，记载在了其他三本福音书里。
第二次呢就是记载了是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之后，那么记载在其他的三个的福音书本里面。
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一次。
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一次，
就是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二节。
就是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十三到廿二节。
好，我们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来一起读经文。
咁我而家唔卖关子了，我哋一起嚟读下经文。
经文不长，一共十节。
经文唔系好长，一共系十节。
我知道呢，就是我们不太愿意读出来。
我知道咧，我哋系唔太愿意读出嚟。
我自己在下面做的时候也是，觉得特别累。
我自己在下面坐的时候，我都觉得是，觉得特别是累。
直到我听到有一位讲员他这么说，
直到我听到有一位讲员他这么讲，
说你们读一下经文吧。
他说你读一下经文吧，
因为如果接下来的讲道实在难听的话，
因为接下来的讲道如果实在难听的话，
那至少呢你还读了一段经文，
那你至少都读了一段经文，
没有白白浪费这几十分钟的时间在这里，
就冇白白浪費幾十分鐘嘅時間喺呢度。
如果講到實在難聽的話，
如果講到實在難聽嘅話，
實在沒有可以得着的信息帶回家，
實在冇咩值得冇咩信息可以帶翻屋企嘅話，
至少你還有這段經文可以帶回家，對不對？
咁至少你仲有呢段嘅經文可以帶翻屋企。
他這樣說其實很有道理。
佢咁樣講係好有道理。
因為我們想啊，我們把東西讀出來。
因為我諗啊，我哋將嘢讀出嚟，
首先需要看，對吧？
首先需要睇。
脑子要经过输入才能输出，
脑要经过输入，然之后先可以输出，
你才能读出来。
然之后你先能够读出来。
如果你不读出来呢？
如果你唔读出来呢？
你就是看了一遍，
你只系睇咗一次啫。
然后看了就是看了就忘了，就像路过一样。
咁睇过咧就会忘记，就好似路过一样。
印象比较浅，
印象咧就比较浅啦。
所以我们只有经过神的话，
所以我哋只系经过神嘅话，
才能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
佢先至能够让佢嘅话喺我哋里边。
我们才能经历他的话，
我们才能够经历他的话，
经历他，
经历他。
所以防止接下来讲到实在难听，
所以接下来的讲到如果实在难听，
大家会觉得很无聊，
大家觉得很无聊的话，
那我们先读神的话，
那我们先来读神的话，
先把神的话吃到我们的肚子里去，
先将神的话将我们吃进去肚里面。
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起读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倒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做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我们现在来看啊，这段经文讲了什么。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到底讲了什么。
经文十三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经文十三节讲话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咁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啦。
逾越节起源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聚居满四百年的那一年。
逾越节就起源于以色列人喺埃及居住咗满四百年嗰年。
逾越节呢，纪念他并庆祝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的事情。
逾越节就系纪念并且庆祝以色列人喺摩西带领下离开呢个埃及嘅事情。
是他们非常重大的节日，
系个非常重大嘅节日。
那过逾越节呢，是非常有仪式感的。
过逾越节系非常有仪式感嘅。
一直到圣殿建成之后，
一直到圣殿建成之后，
逾越节的庆祝呢，就以去圣殿朝拜献祭为重心了。
咁逾越节嘅庆祝咧，就以去呢个圣殿朝拜献祭作为中心啦。
后来我们知道啊，圣殿被毁，经历重建之后呢，这一传统也就得以保留。
后来咧，呢个圣殿被毁。经历重建之后呢，这个传统一直是得以恢复和保留。
所以耶稣他根据传统就去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庆祝逾越节。
所以耶稣是根据传统去到耶路撒冷那里是庆祝这个逾越节。
就像他从小十二岁的时候去圣殿守节一样。
就像他从小十二岁的时候就去守节一样。
经文十四节接着描写说，耶稣他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
经文嗰度接着喺十四节嗰度描写话，耶稣系睇见店里边有卖牛羊鸽子嘅，
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并有兑兑换银钱嘅人坐在那里。
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妥。
睇到呢段嘅经文嘅时候，我哋有冇感觉到有啲乜嘢唔妥咧？
不是，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我睇到呢段经文上，我冇觉得有啲咩唔妥。
但是刚我开始读这节经文的时候，
但当我读呢段经文嘅时候，
读到经文说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
读到嗰度话店里边有卖牛羊鸽子嘅，
我就想，我说这圣殿什么地方啊？怎么还有卖牛羊鸽子的呢？
我就谂紧，咦，圣殿到底系咩地方啊？点解会有卖牛羊鸽子嘅咧？
海云姐在笑哈，所以她知道圣殿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圣殿呢，它其实只有轮值的祭司跟大祭司才能接近或者进去。
圣殿咧，其实系只有轮值嘅祭司同埋大祭司先至能够系接近，先至能够入去嘅。
怎么就有卖牛羊鸽子的了呢？
咁点解会有卖牛羊鸽子嘅咧？
经文说他们在店里做买卖。
经文话到佢哋喺店里边做买卖，圣殿里面买卖。
这对犹太人来讲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啊！
呢个对犹太人嚟讲系绝对唔能够接受嘅事情。
所以这个店里究竟是哪个店里呢？
咁呢个店里到底指嘅系咩嘢店呢？
就根据我们查考。
根据我哋嘅查考，
我们知道这个店呢，绝对不是圣殿本店。
所以我哋知道呢个店唔系圣殿本店。
它应该是指呢，在圣殿围绕在圣殿外面的这个圣殿的院子。
佢应该系指嘅系围绕喺圣殿外边嗰个院子。
而且圣殿外面的院子呢，它也分好几层。
而且圣殿外面嘅院呢，都系分好几层嘅。
从里到外呀，有圣殿、男人院、女人院、外邦人院。
从里边到外边呢，有有男人院、女人院同埋外邦人院。
对，圣殿它是一个就是这么个地方，然后中间呢是圣殿，然后男人院、女人院、外邦人院。
所以圣殿是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有男人院、女人院，然后外邦人。
所以当时指的这个说的这个殿里啊，其实就是指在圣殿院里这个外邦人院的位置。
所以这个的院呢，就是指圣殿外面那个的外邦人院。
为什么在这儿呢？
为什么会在那里呢？
我们知道犹太人很讲究，对不对？
我知道犹太人很讲究的。
只有在最外面这一层，
只有在最外面那一层，
又是属于圣殿区域，
又是属于圣殿的 区域，
又不会触犯到高傲犹太人的逆鳞，
又不会触犯到高傲的犹太人的死穴。
但外邦人院就可以做买卖吗？我们觉得，
你觉得外邦人院是不是可以做买卖呢？
当然不行啊！
当然唔得啦，
因为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店要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嘛。
经常唔系咁记住话我嘅店必称为万国祷告嘅店吗？
这个万国就包括了外邦人。
这个万国就包括咗外邦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经文说，
呢度嘅经文讲，
在那里有卖牛羊鸽子的，
喺嗰度有卖牛羊鸽子嘅，
在店里有卖牛羊鸽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不对了。
在店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不对了。
然后他还说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而且他说到话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我们能想象那个是个什么场景吗？
我们能够想不想象到这个场景呢？
如果想象不到，
如果想象不到的话，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啊，大年初一这个进庙烧香的场景，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大年初一进庙烧香的情景。
但我知道在座的都不这样的，
我知道在座都不是这样，
就是那种小商小贩拿着各种这个香烛纸钱兜售贩卖的景象，
就是那些商人小贩拿着各种的烧香烧纸就去那里兜售买卖。
这就是差不多当时圣殿的景象了，
这个就是差不多是当时圣殿的景况了。
人们在那里买卖牛羊鸽子，
人们在那里的买卖牛羊鸽子。
为什么买卖这些动物呢？
为什么要买卖这些动物呢？
因为他们需要献祭，这些是需要献祭的。
因为这些是需要献祭的。
但根据圣经记载，献祭所用的动物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献祭那些动物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比如说公的母的，
比如说是公的母的，
是一岁的是两岁的，
是一岁的两岁的，
有没有瑕疵有没有残疾都不行，对，有瑕疵有残疾的都不行，
有瑕疵的有残疾的都不行。
那么在圣殿里面售卖的这些动物，他们的质量或者他们的这个要求有多严格呢？就是他们的层次怎么样呢？
他们售卖这些的牛羊鸽子，他对他的要求 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他们是都很严格的。
符合献祭的要求吗？
他们有没有符合这个献祭的要求呢？
除此之外，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我们看啊，他们坐在那里。
我们看到他是坐在那里。
为什么坐在那里呢？
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呢？
为什么不站着呢？为
什么不站在那里呢？
为什么不是来回走动遇见客人去招揽生意呢？
为什么不来回走动去到处兜售生意呢？
我们有想过这件事吗？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呢？
坐着不是站着不是走动。
坐喺度啊，唔系走动，唔系系。
就是说，他不需要到处吆喝招揽生意，对不对？
就系话佢到处唔需要到处喺度兜售生意啊。
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卖家市场。
咁说明啲乜嘢咧？就系说明佢呢个系一个卖家嘅市场。
卖家市场就是生意送上门，不需要你自己去主动招揽生意。
卖家嘅市场就系话你生意系自动送上门嘅，唔需要自己去兜售嘅。
但去朝拜的人一年去几次圣殿啊？
咁去朝拜嘅一年去几次圣呢个圣殿呢？
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不需要提前预备献祭的动物，那里有卖的呢？
咁要到乜嘢嘅程度，大家都知道咧，佢系唔需要预备呢个献祭嘅嘅动物，系去到嗰度系有得卖嘅咧？
要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在那里可以换钱呢？
要到乜嘢嘅程度，系佢哋知道可以去到嗰度可以兑换？
这样一看，在那里做生意的人就是一门常年的生意呀、
啊。咁样睇嚟，坐喺嗰度做生意嗰啲人，佢系一个常年嘅生意。
在圣殿里做生意。
在圣殿里面做生意
还是成年可以做的买卖？
是可以整年都可以做的一个买卖。
谁可以这么干？
谁可以这么做呢？
谁可以在里面卖牛羊鸽子？
谁可以在那里卖牛羊鸽子呢？
谁可以在那里面坐着换钱就赚钱？
谁可以坐在那里换钱就可以赚钱呢？
这钱怎么个换法？汇率 是怎么样的？
钱是怎样的换法？汇率又是多少呢？
他们的摊位要不要交租金？租金要交给谁？
摊位需不需要交租呢？租金又交给谁呢？
谁是受益者？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谁是受益者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谁又可以决定他们在这里做买卖呢？
又是谁可以决定他们在那里去做买卖呢？
想到这里，
想到这里，
我们再回头看经文十三节，约翰怎么写？
我们再回头看看经文十三节，约翰是怎么写呢？
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他自己不是犹太人吗？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他自己不是犹太人吗？
这句话你看一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但你仔细一想你就觉得有点奇怪。
这句说话你就这么看一看就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仔细想一下觉得是有点奇怪的。
就打个比方说哈，
就打个比喻说，
如果我说中国人的春节到了，
中国人的春节到了，
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
听落去系咪好似怪怪嘅？
我要是打电话跟我爸妈说，哎，中国人的春节到了。
如果我打电话俾我爸爸妈妈话，我话中国人嘅春节到啦。
我估计我爸能马上打飞机来打断我的腿。
我谂我爸爸马上打飞机嚟打断我的腿。
那作为中国人怎么说呢？
咁作为中国人点样讲呢？
我当然直接说春节，对不对？
咁我当然讲系直接讲春节啦。
而且我还得说吉祥话。
而且我仲要讲一啲吉祥嘅说话。
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那么约翰他为什么说犹太人的春节不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呢？
咁点解呢个嘅约翰话系犹太人嘅春节啊？唔系犹太人嘅逾越节近呢？
这就是很明显啦，他把自己跟他们分开了。
就好明显嘅，佢将自己同佢哋分开。
倒不是说他自己不是犹太人的意思。
啊，倒唔系因为佢觉得自己唔系犹太人嘅意思。
我们通过约翰福音看上下文就了解到。
我哋通过约翰福音睇上下文，我就了解到
约翰用犹太人这个词。
约翰用犹太人呢个词，
他都是有所指的。
佢系有所指嘅，
一般都是指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是宗教权威人士说的。
一般系讲到系文士、法利赛人同埋宗教权威人士。
带了很多的讽刺和厌恶的感情色彩。
系带咗好多嘅讽刺同埋厌恶嘅色彩喺。
因为就连耶稣基督都指责这些人是假冒伪善。
因为就连耶稣基督都指责佢哋系假冒伪善嘅。
所以约翰他才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所以约翰先至话犹太人嘅逾越节近啦。
就是指哦，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高级人士又来过节了。
就系指嗰啲呢啲假冒伪善嘅嗰啲高级人士又嚟过节啦。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
从今日经文嚟睇，
在外邦在圣殿的外邦人院里，
喺圣殿嘅外邦人院里边
出现做买卖的这一幕，
出现做买卖嘅呢一幕，
就通过刚才我们的解释，如果我们可以站在约翰的视角，
通过如果我哋可以企喺约翰嗰个嘅视角里边去睇，
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耶稣那么生气了。
咁我哋就能够明白点解耶稣会咁嬲啦。
因为圣殿朝圣献祭已经完全变了味道。
因为圣殿朝圣献祭已经完全变了味道了。
失去了实质，只剩下形式主义了。
失去了实际，只剩低的就是一些
形式
行事形式了。
如果我们同时会注意到另外一点的话，
如果你同时会注意到另一点的话，
就是耶稣在砸场子的时候，
在耶稣在踩场的时候，
其他人有什么反应呢？
其他人有什么反应呢？
有人拦他吗？
有没有人去拦着他呢？
有没有人说你在这里干啥？
有没有人跟他讲话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想啊，如果我砸了你的买卖，
如果我你想想，如果我破坏了你的买卖，
你肯定说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脑子有问题。
你可能就会说，哎，这个人有毛病，脑有问题。
骂我是小事，你可能都动手打我。
闹你已经是小事了，可能你还会动手打我。
但经文里面怎么说？
但是经文里面怎么说呢？
牛羊鸽子被赶走了，
牛羊鸽子都被赶走了，
换钱的桌子被推翻了，
换钱那个张台就推翻了。
这些人没有骂也没有动手打回来，
这些人没有闹也都没有动手打回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
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
大概就是因为做贼心虚吧。
大概就是因为作贼心虚了，
因为都知道在圣殿里面做买卖是不对的，
因为都知道在圣殿里面做买卖是不对的。
这真的是属于地球人都知道的范围，
这个真的是属于地球人都知道的范围。
但就是没人说，都装傻。
但是就是没人说，都是在装傻。
圣殿不是做买卖的地方，这一点犹太人更知道。
圣殿不是可以做买卖的地方，犹太人是更加清楚知道的。
但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但是大家就是只眼开只眼闭，
就任凭他们在这里做买卖，他们选择视而不见，
就任凭他们在这里做买卖，他们就是视而不见。
而且我们看啊，耶稣在这次洁净圣殿之后呢，
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在这次洁净圣殿之后呢，
这买卖依然在继续，
这个买卖仍然都在继续的。
因为后面耶稣他在光荣进耶路撒冷之后又洁净了一次圣殿，对吧？
因为后来耶稣在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又一次的洁净圣殿，
所以这买卖呀已经成了规模，是一个利益链条了。
所以这个买卖呢已经是成为了一个规模，成为了一个利益链了。
我们想啊，圣殿它本来是让人朝见神、朝敬拜神的。
圣殿本来就是让人去到朝见神、去敬拜神的地方。
是要被称为万国祷告神的殿的。
是要被称为万国祷告神的殿。
但却变成了做买卖谋利益的地方。
但却变成做买卖谋利益的地方。
而且是在属于管圣殿的管理层的犹太人，他们竟然选择视而不见。
而且是负责管理这个圣殿的人，他们却是视而不见。
所以我们说啊，人啊真的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
所以我们说人是真的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如果我们选择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如果我们选择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这里面与其说耶稣洁净的是圣殿，
这里与其说话是耶稣洁净了圣殿，
不如说耶稣洁净的是人的心，
不如说话是耶稣洁净了人的心。
我们看门徒也跟着耶稣，
我们看到门徒都跟着耶稣，
他也一定看见耶稣生气了，
他一定都看到耶稣发怒，
看见了耶稣把牛羊赶出去推倒了桌子，
看到耶稣是将牛羊赶出去推倒那些凳台，
就像犹太人看见耶稣这样做一样，
就是犹太人看到耶稣这样做一样。
但是门徒看见了，
但是门徒看见了，
经文没有写他们有什么反应，
经文没有写到他们有什么反应。
通过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至少是把这事放在心里了，
通过下面所记载的我们至少知道他们是将这件事放在心里面。
犹太人也看见了，
犹太人都看见了，
但是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但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
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
耶稣在圣殿里砸了场子，
耶稣在圣殿里面扫了场。
可以说我们说啊，他们都看见了，但凡长眼睛的都能看见，
可以说话但凡有眼睛的都看见了，
但反应截然不同，
但他们的反应却自然不同。
十七到二十一节，
十七到二十一节那里，
看见了的和视而不见的，
看见的和视而不见的，
表现出了两个不一样的反应，
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反应。
十七节约翰写道，
十七节约翰写道，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常记着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经文里面说经上记着说，
经文里面写句话经常记着说，
其实指的就是犹太人的摩西五经、诗歌智慧书这一类的旧约，
指的就是犹太人的摩西五经、诗歌和智慧书。
他们对于这些文字的熟悉程度，
他们对于这些的文字的熟悉程度，
不亚于我们对于唐诗三百首的熟悉程度，
不亚于我们对于唐诗三百首的熟悉程度，
类似于我说春眠不觉晓，
类似于这么讲话，春眠不觉晓，
下句是什么？
下句是什么？
谢谢海玲姐。那他们看上，那我们说我们天上，我们看见天上的月亮，
我们看到天上的月亮，
你能想到什么？
你能够想到什么呢？
举头明月光，对吧？
举头望明月。
犹太人他们对于摩西五经等旧约书卷的熟悉程度，大概呢就是这个意思了。
犹太人对于摩西五经的旧约的熟悉的程度呢，就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在圣殿里面生气发火，
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在圣殿里面生气发火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抬头看见了那一轮圆月，你想到的那个唐诗，
就好像我们中秋节抬头望见天上那一轮明月的时候，就想起这个唐诗。
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圣殿发火的时候，心里面百分之百想到的都是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在圣殿里面发火的时候，他百分之百肯定会想起经常那句说话，就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所以在场的犹太人，
所以在场的犹太人，
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
就是法利赛人啊，文士啊，
门徒啊，
门徒啊，
卖牛羊鸽子的呀，
卖牛羊鸽子啊，
或者是外邦人呢，
又或者是外邦人，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
都肯定想到了这句话，
都肯定想起这句话。
但是他们怎么想到这句话呢？
但他们怎么会想起这句话呢？
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想到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会想到呢？
所以肯定是先知道才能想到，对不对？
所以肯定是先知道，所以先后想到呢。
就好像我们怎么能那么熟悉，怎么会背唐诗三百首一样。
就像我们怎么会这么熟悉，怎么会识背这个唐诗三百首一样。
哪个小时候没有被父母逼着背过唐诗三百首？
哪个小的时候没有被父母逼着要背这些唐诗三百首呢？
就关于唐诗三百首这件事情啊，就导致我小时候一度认为唐诗只有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这件事情呢，唔到我咧，以为咧唐诗真系只系得三百首，
所以啊，什么意思？
所以啊，咩意思咧？
犹太人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的，他们从小就知道，就会背，就读，就熟悉这些东西。
犹太人长期喺个环境长大咧，佢哋就会知道识背，所以知道呢件事。
所以他们看见了就能想起，
所以佢哋睇见了就能够想起，
而且是条件反射的想起来，
而且系条件反射嘅谂起嚟。
所以我们说要想想到，就得先知道。
所以我话，要先谂，要知道嘅话，要先要谂到。
对于圣经经文，
对于圣经嘅经文，
更是如此，
更加系如此。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好，我哋继续睇落去。
当时在场的人，
当时在场嘅人，
根据我们刚才分析，
根据我哋头先嘅分析，
他们都想到了，
佢都谂到了。
但是想到了这件事情，他们就能看明白这是神的作为吗？
但系想到了，系咪佢哋能够明白系呢个系神嘅作为呢？
不见得，
唔见得。
我们看门徒想起来，
我哋睇到门徒谂起嚟啦。
他想到了耶稣这样是经文里面说，正好对应了以前经文里面说的，我为你的殿里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门徒谂起啦，正系应咗喺旧约里边所讲嘅，耶稣系为咗佢嘅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他们看见想起，
佢哋睇见然之后想起，
但是明白了吗？
但是是否明白了呢？
根据后面经文啊，
根据后面的经文
说，等到耶稣死里复活之后，
讲到话等到耶稣死里复活之后，
他们想起这一系列的事情才相信圣经里说，才明白。
他们是先想起一系列的事情，才相信，才明白圣经所讲的。
由此可以认为说，他们在当时的那时那刻是没有明白或者是完全明白的。
由此可见呢，他们当时是应该是未完全明白的。
所以就是对于神的作为啊，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这并不奇怪。
所以对于神的作为，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其实不奇怪。
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遭遇的一些事情，我们看不懂、不理解，这真是太正常了。
我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事情，不是很明白、清楚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就去否定它。
但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不懂的时候，就去否定它。
我们这小脑瓜里面其实想不明白的事特别可多了呢。
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想不明白的事情其实是多了很多的。
但是我们想不明白并不代表它没有道理。
但我们想不明白就不代表它是没有这个道理。
也并不代表它没有意义。
也都不代表它没有意义。
不懂还愿意去想的最明显的例子，我们说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了。
嗯，不懂但是却愿意 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想起的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你说他这辈子得有多少他想不明白的事儿？
你想想他这辈子有多少想不明白的事情呢？
但圣经怎么写？他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
但圣经怎么写呢？他说他将这一切都存在心里。
他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
他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
我们说我们这心里啊，得装点有意义的事儿，好的事儿。
我们说我们心里面应该装点有意义好的事情。
我们心里要不装点好的事儿啊，我们就总琢磨点其他的坏的事儿。
我们心里面如果不是装满一些好的事呢，我们就可能去想一些坏的事情。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
样？我们心里不想神的话的时候，
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想神的说话的时候，
你想的是啥？
那你想的是有什么呢？
你心里想的不是听神的话去爱人的时候，
你心里面不是想着神的说话去爱人的时候，
心里想就是这人怎么这样，
那你心里面就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他怎么这么对我，
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所以心里得装点好事哈。
所以心里面一定要装点好事。
犹太人，我们看经文里怎么写。
我们看经文怎么写。
我在想他心里装的是什么事儿？
我想想他心里面装的什么事呢？
他同样是看见圣殿被洁净，
他同样看见圣殿被洁净，
但是他却选择视而不见，
但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而且还质疑挑衅，
而且还质疑挑衅。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你看他下面怎么他的 问话是什么？
你看他下面问的什么问题？
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你既作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这个语气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就像我们对小狗狗说，哎，你会握手哦，你会拜拜吗？
这个语气呢，就好像你对只小狗这样说，哎，你会握手啊，你知不知道拜拜啊？
来，你拜拜给我一个看看，我会给你一个肉吃。
哎，你跟我说拜拜，我就会给你个肉吃。
我们大概能明白那个状态吗？
我们大概会明白这个状态。
就是你做给我看看呀。
哎，你做给我看看。
耶稣洁净了圣殿。
耶稣洁净了圣殿。
已经显示了他是有权柄的人。
已经显示了他是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法利赛人。
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
神迹能行。
神迹能行。
但不是为了显给谁看的。
但是不是为了显给哪个人看的。
神迹不是要让你看了说，哦，好棒哦，再来一个。
神迹不是给你显给你看了，然后说，哎呀，好厉害啊，再来一个，这样。
神迹是神做事的记号，
神迹是神做事的记号。
通过这个记号，使得我们可以认出神做的事情和神自己。
通过这个记号，我们是能够使得我们认出神
所做的事，是让我们去认识神的。
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神。
所以，当我们以这个所谓的质疑、挑衅的心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如果我们以这个质疑、挑衅的心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就像犹太人在他面前，他首先已经否定了他是神。
就是犹太人在他面前，首先他已经是否定了神，
所以就算神迹在那里，他也没有办法认识他、承认他。
所以就算神迹在他面前，都没办法去承认他、去认识他。
就像是门徒和犹太人都想起来了，但是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样。
就像犹太人和门徒都想起了，但他们却有不同的截然的反应。
所以当时耶稣回答他们，继续回答他们的时候，
所以耶稣继续回答他们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听了，
那些犹太人听了，
但是却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是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懂，
看也都看不见，听也都听不明。
但同样都是在场的人，
同样在在场的人，
你看耶稣说，
你看看耶稣啊，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
门徒听了没懂，
门徒听了没听明，
但是没忘，
但他没忘记，
没否定，
没否定。
他后来就想起来了，是不是？
他后来就想起了，是吗？
死里复活之后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明白了。
死里复活之后他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之后就明白了。
我们说明白了，他们就相信了。
我们说明白了，他就相信了。
犹太人听了却没听进去，
犹太人听了他没听进去。
耶稣这话呀，就是 从他们脑袋边绕了过去，就绕了过去。
耶稣说的话就在他的脑里面就兜了过去，
就没进去，
没入到去。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心里面啊，脑袋里面啊，装的满满登登的都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律法，他们有多么优越，他们是神拣选的人，他们是受过割礼的，其他的都是外邦人。
因为他们满脑子呢想的都是传统，都是律法，听不到入去神的话，他觉得自己是很优越的，是那些外邦人呢，是那些
啊，没关系。所以耶稣一个从拿撒勒出来的，能有什么好的吗？他说的话能相信吗？
耶稣是拿撒人出来的，他有什么好东西呢？
所以他听不进去耶稣的话。
所以他听不到进去耶稣的说话。
而且我们想啊，当时圣殿里面约柜已不知所踪。
而且我们看到当时约柜是不知所踪。
犹太人就守着空空的圣殿。
犹太人就守住空空的圣殿，
一如他们的假冒伪善一样，
一如他们的假冒伪善一样，
徒有敬虔的外表，
徒有敬虔的外表，
内心却被律法传统私心充满，
内心却被律法传统和私心所充满。
这些就像他们的牛羊鸽子，
这些就好像他们的牛羊鸽子，
兑换银钱的桌子，
兑换银钱的桌子，
充满了内心，
充满了他们的内心，
没有办法听进去耶稣的话，
没办法听进去耶稣的说话，
没有办法明白他做的事，
没办法明白他做的事。
我想当我们里面充满了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桌子的时候，
我想我们当我们里面充满了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桌子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的牛羊鸽子和桌子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那种的牛羊鸽子和桌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像那些犹太人，
我们就会好像那个犹太人，
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了耶稣，
看见了耶稣，
却看不见神，
却看不见神，
听了他的话，
听了他的说话，
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神的话就在我们脑袋边上绕了一圈，
神的说话就好像我们的脑里面兜了一个圈，
绕出去了，
就兜回去了。
圣经里说，
圣经里面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我们得心里干净清洁，
我们心里面一定要干净清洁，
装的垃圾少一点，
装的垃圾少一点，
装的坏事少一点，
装的坏事少一点，
装的为自己琢磨的自私自利的事少一点，
装的不要这么为自己自私自利的事情少一点，
不要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不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把心里面这些牛羊鸽子和桌子清一清，
我们将我们心里面的牛羊鸽子桌子清一清，
清理干净之后，
清理干净之后，
我们听神的话才能听进来，
我们听神的说话才能够听进去，
听进来了我们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
听进来了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
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
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点，就是经文的最后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来读。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我们说约翰这一句话不要紧啊，
我们说约翰这个说话是很重要的，
他一竿子就知道了三年之后，
他一放就知道这三年之后的事。
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
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
是用上帝的视角来看的，
是用上帝的角度来看的，
一下子看到了结果，
一下子就看到了结果了。
所以就是门徒想起他的话就信了，
所以门徒想起他的说话就信了。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进入门徒的角色，在当时的那个情景，
如果我们进入门徒的角色，在当时的情景，
我们赶个时髦，就把这个叫做沉浸式的读经。
我们用一个时髦的讲法，就是说沉浸，这个是沉浸式的读经。
当你站在那个角度、那个时间、那个场景里面的时候，
当你站在这个角度、这个时间、这个里面的时候，
你会了解到啊，门徒之所以能信，他是因为这三年来跟耶稣一起日日夜夜的生活。
你会知道门徒为什么会相信，就是因为这三年里面日日夜夜跟耶稣一起，
他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爬山、一起赶路，
他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爬山、一起赶路，
他们一起坐船过海，一起医病赶鬼，至少看耶稣医病赶鬼。
他们一起坐船坐海，一起看到耶稣医病赶鬼。
耶稣做的这些神迹桩桩件件，他们都参与了。
耶稣所做的这些神迹，每一件事他们都参与了。
平静过风浪，喂饱过千人，他们也都看见了。
平静风浪，喂饱过千人，他们都看见了。
耶稣又如何被拥带进入耶路撒冷，又如何被钉十字架，他们也都经历了。
耶稣怎样是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他们都看到了。
耶稣死后散的散，跑的跑，打鱼的也都回去打鱼了。
耶稣死了之后，他们散的散，跑的跑，打鱼的就回去打鱼。
直到三天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主动去找门徒，跟他们显现。
直到三天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
我们看这些都是门徒与耶稣好好相处的经历。
我们看到这些都是门徒和耶稣好好相处的经历，
他们真实的一起生活过，
他们是真实的一起生活过。
那我们现在想说，
现在我们说，
你现在不是强人所难吗？我们现在怎么跟耶稣一起生活？
你这个不是强人所难吗？我们现在怎么跟耶稣生活呢？
耶稣现在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
耶稣现在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
为我们祷告，对不对？
为我们祷告，是吗？
我怎么跟他一起生活？
我怎么跟他一起生活呢？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现在能想到，
如果我们能够想到，
注意啊，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想到，
注意，如果我们可以想回起，
那肯定先知道，对不对？
那肯定一定先知道了。
想到什么呢？
想到什么呢？
我给大家读，
我读给大家听。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现在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
现今我往我父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我若不去，
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
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
我若去，
就差他来，
就差他来。
所以我们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现在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们同在，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分开一个人的时候，他还与我们同在，
我们分开一个人的时候，他都是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因为道成肉身，
主耶稣因为道成肉身，
他受空间的限制，
他是不受空间的控制，
但圣灵不是，
但我们不是。
就比如说今天我在这，
就比如说我跟你在这里，
我就不能跟贝根团去查经，对不对？
我就不能够去到贝根团去那里查经。
但是圣灵跟贝根团去同在，
但是圣灵却与贝根团契的
圣灵也跟我们现在大家同在，
圣灵都是与我们大家同在。
所以他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他不受空间限制，
所以他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他不受这个空间限制。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跟神一起生活在一起，
所以
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是可以同神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是有圣灵同在。
我们理论上绝对是有这个可能的，
我们理论上绝对是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圣经这样讲，
因为圣经是这样讲。
但为什么又说理论上呢？
但为什么我说是理论上呢？
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
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
但你不见得与圣灵同在，
但不见得你与圣灵同在。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圣灵提醒你，你听不听？
圣灵提醒你，你听不听呢？
他就在你旁边跟你说话，你听不听？
他是就在你旁边跟你说话，你听不听呢？
你听与不听，他都在你旁边跟你说话。
你听与不听，他都在你旁边跟你说话。
让你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这就是圣经了。
让你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话，这个就是圣经了。
你听，你就是在与神交往。
你听的话就是与神交往。
你有祷告，你就跟他有互动。
你有跟他祷告的话，就是有变成有互动了。
你有听有祷告有互动，这不就是交往了吗？
你有听有祷告，咁呢个唔系就有互动有交往咩？
这不就是真实的相处吗？
呢个咪就系真实嘅相处咯。
那如果说你不听，
但如果你话你唔听，
他就在那儿，
佢就喺嗰度，
他跟你说话，
佢同你说话，
你拒绝跟他沟通，
你就拒绝同佢沟通，
那么你们就没有交往，
咁你就冇交往啦，
没有相处，
就冇相处啦。
我们说跟圣灵相处没有那么难。
我们说跟圣灵相处没那么难的，
一点也不神叨叨的，
一点都不会觉得古怪的。
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
就像谈恋爱一样，
就像谈恋爱一样，
你发一条信息，
你发一条信息，
我收到了，
我收到了，
看了，
看了，
回复了，
回复了，
你们两个人就交往了，对不对？
那你们两个人就交往了，
有来有回，
有来有回。
大家是不是觉得双箭头的恋爱是非常甜蜜美好和幸福的呀？
你是不是觉得双箭头的恋爱是非常幸福美好的？
双箭头就是有来有往，你爱我我也爱你。
双箭头就是指有来有往，你爱我都爱你。
我们跟神跟圣灵相处也是这样，
我们同神同圣灵相处都是一样。
圣灵发给你一条信息，
圣灵发给你一条信息，
提醒你哪句经文哪句话，
提醒你哪句说话哪句经文，
你看见了，
你看见了，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祷告看看呀，你都跟他聊一聊呀，
你同意不同意都好，跟他祷告啊，谈下，
就是回复这条信息了，
那就是回复这条信息了，
有来有回，
有来有回，
这就是与神相处，
这个就是与神相处了。
我们再看经文的最后一节，
看看
经文最后一节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节的最后一段。
前半说我们前半句我们说与神相处，
前半句我们话与神相处，
我们就来看后半句，
我们看后半句，
中间和后半句哈，
中间的后半句。
门徒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门徒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我们这里说重点是在于门徒想起自己与神的经历，
这里的重点就是在于门徒想起他自己和神的经历，
就是他想起来 他们亲耳听见耶稣说过的这话，
他就想起耶稣亲耳听见耶稣所说的话。
我们说啊，这种你跟神的经历让你想起，它是其实非常个人的。
经历过你想起神的说话，这个是非常之个人的，
是 主观的，
是很主观的。
但是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它又是真实的。
但因为它是你亲身经历过，所以它是很真实的。
它是基于你上一点真实与神相处的前提下得到的你与神的第一手的经历，
是基于你是真实的与神相处过的前提之下得到的第一手经历。
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说，耶稣说的跟耶稣做的对上号了，
就是说耶稣所做的和耶稣所说的是对上号了，
完全相符，
是完全的相符。
我们说我们之所以相信一个人或不相信一个人，就是去看他做的跟他说的能不能对上号。
我们说相不相信一个人，就是看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是不是相符，
他所说的跟他所行的是不是一致，
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是不是一致。
如果他后面做的跟他前面说的不一样，那不就是假冒伪善虚伪吗？或者你就没有办法相信他吗？
如果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是不相对称的话，那他们就是可能假冒伪善，那你就没办法相信了。
耶稣按照他所说的，
耶稣就按照他所说的，
就是旧约圣经对他所说的，
就是旧约圣经对他所说的，
他来了，
他来了，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死了，
死了，
在十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又从死里复活了，
又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与他真实相处的门徒，
所以与他真实相处的门徒，
因为看见了，
因为看见了，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所以能够相信，
所以能够相信。
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
在我们同神的关系当中，
我们也是因着这样与他的交往而经历他，
我们都是因为与他这样交往而经历他。
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是我们非常主观的经历，
这个经历在别人眼中看来是非常主观的，
但因着我们真实的跟他交往，对我们来说又是客观真实的。
但因为我们和他有真实的交往，对我们来说是客观真实的，
就大概是有一种说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有一种说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意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样看来我们每一个人与神的关系，
这样看来我们每一个人和神的关系，
我们都需要亲自的跟他相处，
我们都是需要亲自的跟他相处。
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都是当事人亲历者，
我们和神的关系当中，我们都是当事人，是亲身经历的，
我们只有经历他才能相信他，
我们是经历他才能相信他。
但是现在非常可惜，
但现在非常可惜，
有的时候我们看似跟神有关系，
我们有些时候看下去好像跟神有关系，
但只是经过而已，
但其实是只是经过而已，
并非是经历他，
并非是经历他。
我们谈论他，
我们去谈论他，
我们却不跟他交谈，
我们却不跟他交谈。
我们看似在跟他祷告，
我们看下去好像是在跟他祷告，
跟他通过祷告跟他说话，
通过祷告向他说话，
但是我们就不听他跟我们说什么，
但他我们却不听他对我们讲什么。
我们人虽然坐在这里，
我们人虽然坐在那里，
但是有没有应了那句话，
但有没有应了那句话呢？
身未动心已远，
心未动心个心已经远了。
不用不好意思啊，
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
之所以戳破这种窗户纸是因为我也这样，
之所以突破这个窗户纸因为我都是这样样。
但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习以为常，
但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习以为常，
我们得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让我们视而不见的这个原因很多，就像经文里面说的牛羊鸽子和桌子，
让我们视而不见的原因有很多，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牛羊鸽子。
个人可以对号入座，
个人可以对号入座，
自己的牛羊鸽子和桌子是什么，
自己個人的牛羊鴿子又是什麼呢？
對於這些東西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對於這些東西我們不能夠視而不見。
如果我們繼續視而不見，同時又在進行我們所謂的宗教行為的話，
如果我們將它視而不見，同時又進行著我們所謂的宗教禮儀的話，
那就真的成為了沒有敬虔之心只有假冒偽善的猶太人了。
那就成為了沒有敬虔之心假冒偽善的猶太人了。
我們說這樣的信仰沒有出路，
我們說這樣的信仰是沒有出路，
我們的靈命會漸漸枯萎，
我們的靈命會漸漸的枯萎。
親愛的弟兄姐妹，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得去偽存真，
我們要去偽存真，
潔淨自己心裡面的牛羊鴿子和牛羊鴿子和桌子，
潔淨我們心裡面的牛羊鴿子和桌子。
我們得讓自己跟神真正的相處交往，
我們要跟神有真正的相處和交往，
在每一個機會裡面去遇見神，去經歷神，
在每一個機會裡面去遇見神，去經歷神，
我們生命才能被更新，
我們的生命才能被更新，
我們的信仰才是真實的，
我們的信仰才是真實的，
我們才是真的去信神，
我們才是真實的去信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最後一句話，
今天最後一句話，
如果講
道，講
道實在難聽，
實在難聽，
什麼也沒記住，
什麼都沒記住，
身在動心已，身在怎麼講來著，身未動心已遠，
身未動心已遠，
在身要走之前記住一個字，
在要走之前記住一個字，
相處，
相處，
與神相處，
與神相處，
真實的跟他相處，
真實的跟他相處，
我們真的不要只是經過他，
我們真的不要只是經過他，
我們要親自的經歷他，
我們要親自的經歷他。
願神祝福我們大家，
願神我們祝福，願神祝福大家。
很难的听到掌声。